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6号，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卫生部长呼吁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透明的新调查；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政府部门呼吁对这个病毒的来源做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不是简单的就是单一的从病毒学角度上去溯源的问题，这里面牵扯到就是病毒有没有可能是实验室泄露的问题。
抵制北京冬奥会呼声不断，北京会否赴莫斯科候诊？
有参加，但是并没有让中国完整的办完一个完整的仪式，其实会比全面抵制变成说是针锋相对来的更有意义。也就是各国的官方，以美国为主的官方，可能联合进行外交抵制，会让中国民众去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对他们采取这样的态度。
中国批维吾尔法庭抹黑新疆，市委会称为维族人提供公正审判。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几乎毫无疑问。现任美国卫生部长贝塞拉星期二在向世界卫生组织年度部长级会议的视频中发出呼吁，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透明的新调查。美国 FDA 前负责人戈特利布称，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与此同时，今日美国报5月24号星期一报道，美国情报部门报告发现，据信冠状病毒大流行始于中国武汉市一家实验室的三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秋季患病。华尔街日报首先报道了这一发现。这一发现促使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源头再次提出疑问。中国一再否认有关病毒泄露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表示，武汉病毒研究所三人患病的报告完全不真实。就相关的议题，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了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进行探讨。
林晓旭博士，路透社日内瓦5月25号的报道说，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贝塞拉在发送给世界卫生组织年度部长会议的视频中呼吁允许国际专家对病毒起源以及疫情初期的情况进行新的评估。美国官员和科学家呢，长期以来对于确定这种新冠病毒究竟是从动物跳到人类还是从实验室直接出来的知之甚少。那么现在我们对冠状病毒的来源了解有多少？您对这个美国卫生部长的这个呼吁你怎么看的？
美国卫生部长的这个呼吁是很及时的，因为目前的多方面的这种间接的证据啊，不管是美国情报部门呢，还是其他的，比如说从武汉实验室离开的这些工作人员逃到欧洲去的人员等等，就是很多的这方面的证据是明确显示中国政府还是在隐瞒一些具体的这个情况，特别是2019年秋天的时候，包括武汉病毒所有没有员工得到类似 COVID-19 的这种病症就医等等，过去包括市政里还有一些官方做法都彻底否定这一点，但这次呢，从 Wall Street Journal 报道来看，以及美国1月15号国务院所发出来的 Information Fact Sheet 来看，事实清单哈来看，基本上都比较确定，确实是武汉病毒是有人染上了类似 COVID-19 的病症，就在2019年秋末的时候，就是在官方确认第一个病例12月8号的病例之前的病例，那就说明武汉病毒所对外面还是有所隐瞒，那当然就是等于说是中国官方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有所隐瞒，即使是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去做了所谓的独立调查以后，这些情况仍然没有对外披露，这些专家也没有拿到最初的这些病人的就诊的记录啊，这个样品啊等等，就都没有办法 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现在这些事情只是情报部门的情况啊等等都对外进一步公布了。那当然国际社会就更应该对于这个武汉的疫情是怎么爆发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了解，对吧？所以就要求中国方面要进一步配合世界卫生组织做更独立的调查。这个不是所谓学术上的去了解这个病毒的最初的来源啊动物宿主的问题，这个实际上就是对于武汉疫情如何爆发来源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调查。
那么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广播节目的访谈中呢，前总统特朗普说，新冠疫情呢，来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几乎是毫无疑问。谈论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时，无需使用潜在一词，就是说 potential。 他说这种流行在全球病毒呢，已经造成了340万人死亡。那么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中主要披露了哪些内容，您的了解？
我觉得情报部门重要的人内容呢，一方面确实是了解到武汉病毒所有员工在这个2019年秋末感染了，应该在11月份的时间有三个人感染而去就诊了。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一个很令人起疑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也就是有其他的间接的证据，包括这个武汉病毒所在这个当时曾经有这个手机活跃度异常的情况啊，这个武汉的这个医院也曾经出现这个停车场的这种就是比较拥挤的这个情况，就像当地这个有曾经爆发过疫情的这种情况很多人赶去医院就诊的情况，就这些当然是属于间接的证据。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即使是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能够提供出真正的这个progenitor virus， 就是如果是按照动物来源来说，那你就应该有一个动物的这个宿主，然后呢也在这个宿主上也找到就是跟现在流行的 SARS-CoV-2 非常接近的动物来源的这个病毒，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找到。即使是最新的实证里的这个报告有说发现了在云南的这个蝙蝠洞里面又就是新的这个病毒的序列被测序出来了，但是这个离成为 progenitor virus 就是病毒的这个祖先病毒，就是传染到人之前的最接近的这种病毒也还是差别很远。所以呢就是病毒是动物来源虽然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都一年多了嘛，这个疫情爆发一年多都没有直接的证据。那么很多的间接证据刚才提到一部分，还有一些就是SARS-CoV-2 的一些其他的特征上也觉得就是很难让人信服说这是一个自然演化的，就是常规的病毒演化的一个过程产生的这个病毒。所以呢也有这个统计学家就分析呢，大概99%的可能性这个病毒不是一个过去人们所认知的自然演化的过程。所以当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政府部门呼吁对这个病毒的来源做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不是简单的就是单一的从病毒学角度上去溯源的问题，这里面牵扯到就是病毒有没有可能是实验室泄露的问题，这个是也是牵扯到今后应对病毒的这个进一步流行也是很重要的信息。因为如果这个病毒所曾经出过泄露，那么到现在为止有哪些这个实验室的这个改进的措施，这个安全的纰漏是如何出现的等等，这一系列事情国际社会都需要知道嘛，也能够对未来起到防范于未然的这个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呼吁和调查都是非常应该进行的。
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消息人士称呢，世卫组织冠状病毒研究人员查明了被忽视的中国数据，这些数据可能增加了要求中国提高透明度的这个呼吁，也加剧了世卫组织团队返回中国进行进一步研究的意愿。那么您的看法？
实际上我觉得美国的专家也很难彻底查清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中国官方在这些关键的比如说武汉2019年夏天到秋末冬天之前的这一整段这一整个时间段的很多呼吸道病人的这个原始样品数据都没有能够提供给国际社会，包括石正丽他们团队所检测到的这些蝙蝠的这个序列等等，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把这个蝙蝠的这个样品分享。那石正丽的这个实验室也本身也没有分离出病毒株所以只不过是一个测序的结果。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疑问，国际社会当然应该要求中国政府能够充分提供原始的这些实验记录及样品， 然后还包括这个2019年后半年，就是在武汉附近的这些染上呼吸道的这个疾病的，类似于 COVID-19 病症的这些患者的这个医疗记录、原始样品啊等等，这些都应该提供给国际社会做进一步的独立的分析，才能够让人进一步的了解啊，当时2019年这个疫情是如何在武汉爆发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它并不是一个。就是国际社会好像揪着中国这事情不放，因为当然也看得到中国官方的这些发言人出来辩驳，那他们的辩驳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就是想要把这事情完全推到这个动物溯源这个角度去查哪些动物有可能就成为这个 SARS-CoV-2 的这个动物宿主。
中国周一又否认了这一新的报告，驳斥了实验室泄露病毒的说法，那么中国领导人与世界卫生组织一起试图淡化呼吁调查这种病毒是否可能从实验室溢出的这个做法，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中国官方的辩白实际上还是比较苍白，因为即使是石正丽这周刚刚发布的这个实验报告来看那么他也只不过是在2015年的在云南墨江那一带的这个蝙蝠洞里面找到的样品里面在进行了更多的测序，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实验什么时候做的，但是只是最新又发表了这些测序的结果，那也找到其他类似于 SARS 的这个病毒，但是这些病毒都不足以认证成为 SARS-CoV-2 的progenitor virus， 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祖先病毒，就是直接的从动物传染到人之前的这个病毒都不是这样的。那么之前山东的这个研究团队也曾经在云南的蝙蝠洞里检测到其他的这个病毒株也类似于 SARS， 一部分特征接近于SARS-CoV-2， 比如说它有这个 furin 酶的切割位点，但是其他的这个病毒的基因序列就跟 SARS-CoV-2 就差别很大。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即使是中国方面调动了这些科研人员去找这些蝙蝠的这个不同的病毒株，也没有能找到直接从病毒传染到人的这个祖先病毒株。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中国官方其实也是只是围绕着这一个理论，想要把这个国际的关注力转移到这个动物溯源来上，这个动物溯源这个方面上。那另外，石正丽本身自己的今年一月初在这个 Nature 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这个病毒有可能从动物转到人，甚至再从人再传回到动物等等，那它主要是依据这个欧洲的就关于雪貂的研究但是那个实际上是。这个疫情爆发之后的动物之间和人之就动物农场和这个人员之间相互感染的这种情况，也不足以说明最初的病毒来源就是动物传染到人或者是蝙蝠传染到人。所以我觉得那些都是假说，而且他们还在强调有可能是冷冻食品传播的这个渠道等等。那我觉得国际社会现在都是聚焦在一个另外一种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实验室有可能泄露的这种可能性。那中国官方的这个辩白我觉得是现在看来是比较苍白的。
中国外交部呢多次驳斥了实验室泄露病毒的说法，同时呢批评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的这个措施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
实际上中国政府如果真的是为老百姓负责的话，他们应该自己充分去调查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对吧？因为你这个实验室包括武汉的病毒实验室，它的这个安全操作不是至关重要的吗？你中国实验室泄露本身不是说过去没有发生过，对吧？ SARS 之后安徽啊其他实验室出现过泄露，哈尔滨的 P4 的这个动物实验室也出现过泄露，而且是近几年都有。那么武汉病毒所本身安全操作也受到这个美国国务院去那边调查的官员的这个质疑，它的安全操作，对吧？2018年就已经质疑了。那么如果是为国民负责的话，你中国政府本身就应该去彻底的调查武汉病毒所它的运作是否真的符合规范，有没有出现过纰漏，有没有武汉病毒所本身对政府也是隐瞒了，对吧？这个中国本身就应该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国际社会上发起这个呼吁的话，中国政府如果是对人民负责的话，你应该是配合国际社会去做这样的调查，这才是就可以说消除隐患，对以后也有帮助嘛。那你现在这种完全抵赖式的做法，又拒绝合作的做法，才会让国际社会的质疑声越来越高但中国政府是害怕去追查下去以后真的出现这种情况，要承担这个责任， 但是如果真的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该承担你也得承担，对吧？你抵赖是对国际社会更大的这个犯罪的行为，这个隐瞒实际上反而会让国际社会更觉得中国的官方没有任何的这个信誉度，对吧？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是一味的 blanket denial， 对吧？完全的否定国际社会的这种质疑，我觉得是很可能是这个效果是相反的，只会让国际社会有更大的这个呼声要求调查。我相信今年国际卫生大会啊等等，像澳大利亚等国家还会得到更多的支持，要求对这个中共的这个武汉疫情的爆发整个过程进行更深入的独立的调查。而且一定程度上这就是彻底否定了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年初去武汉所做的调查，那个报告就等于说它的信誉度现在可以说差不多降到零了嘛。
谢谢你，李晓旭博士。
不客气。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李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还有两个月就要揭幕的东京奥运会，由于疫情关系，筹组工作遇上空前的困难。明年二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也充满暗涌。基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国内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一浪接一浪。不过，到底该以什么形式采取抵制行动，政商界至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40多年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抵制莫斯科奥运的一幕，是否会在北京重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5月18日透过视像向跨党派国会听证会发表讲话，呼吁各国领导人不要出席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以抗议中国侵犯人权。佩洛西表示，如果你愿意向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中国政府致敬，你有何道德权威去谈论世上任何地方的人权问题呢？所以留在家里支持你们的运动员吧。如果奥运会真的如期举行，就让我们透过外交方式进行杯葛，在这议题上维持沉默是不能接受的。早在两个月前，美国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罗姆尼曾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对北京冬奥采取外交和经济抵制。他促请美国总统在北京举行冬奥期间，不要按照以往的习惯，派遣外交人员和白宫官员到北京，改为邀请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观礼。鉴于商业赞助和入场券是奥运会重要的收入来源，罗姆尼呼吁美国企业不要组织客户到北京观看冬奥。他表示，除了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家属，其他美国人应留在国内，以免观赛和酒店等花费为中共政权带来庞大收益。美国部分国会议员和人权团体一直呼吁美国全面抵制北京冬奥，也就是不派运动员参赛，呼吁这项4年一度的体坛盛事异地举行，但是遭到美国奥委会和不少美国民众的反对。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表示，全面抵制北京冬奥未必符合拜登政府的外交方针。
抵制冬奥的形式和拜登现在的强调的增加国际参与的这个形式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抵消的。而且你如果想说，如果这个冬季奥运如果美国最后参与的话，有机会去展示他在运动乃至于相关的科研和其他方面实力，完整并全面的抵制北京冬奥可能不是现在最适合的美国政策方向的一个举动。毕竟现在拜登是在斗而不破的方向处理跟中国的关系。
宋文迪认为，美国以外交形式抵制北京冬奥更有利于和中共斡旋。
外交抵制为主，局部性的商业抵制吧。个商业抵制最后力度会多强，取决于北京自己的 自己的回应和表态。那这个就还是回到他们，就是美国正在跟中国谈判的一个筹码，这是一个拿来跟北京谈判的一个潜在筹码。
瑞典服装品牌 H&M 宣布不采购新疆棉花的事件，今年三月在中国大陆引发抵制潮。中国官媒声讨 H&M， 认为这样做与放弃中国市场没有分别。事件也触发中国网民抵制其他曾就新疆议题发声的国际品牌。有分析认为，企业对于是否抵制北京冬奥陷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向中国以外的消费者表现出关注人权的形象；另一方面，则要避免得罪北京，以免被中国市场拒于门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释建宇相信，对于国际品牌来说，抵制北京冬奥是艰难的决定。
那经济杯的事实上也不见得是一个政府讲了算，那政府要在台面下跟这些厂商做讨论。那这些厂商事实上跟美国政府或跟他们当地国政府都有很多的那个千丝万缕的这个政商的利益，而且他们也会跟你要求说你要拿什么赔给我。那美国之前对因为新疆的议题对中国已经进行了很多贸易相关的制裁，包括之前前一阵讨论的那个新疆棉花的问题。厂商如果他已经在那边导致了损失，你现在还要叫他进行杯葛做更多的损失，那他一定会跟美国政府说，那你要拿什么东西来还给我。那毕竟商人他们是讲商业利益，他不是讲人权的问题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夏季奥运会曾连续两届出现大规模抵制行动。1980年，美国和多个国家联合抵制莫斯科奥运，抗议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前苏联为这届奥运投入了大量资源和人力物力，最后却只有80个国家参与。四年之后，前苏联以牙还牙，带领东欧集团等接近20个国家退出美国洛杉矶奥运。今年2月，全球180个人权组织组成国际联盟，呼吁各国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抵制北京冬奥会。国际联盟表示，国际奥委会在2015年授权北京主办冬奥会，认为会成为促使北京进步的催化剂，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一些观察人士以中国围捕香港民主抗争者，在西藏数以千计藏人政治犯面对酷刑，新疆有至少18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劳改营等实例说明，中国无意改善国内人权。各界发出强烈的反对呼声，使人关注北京冬奥会否成为莫斯科奥运的翻版。释建宇认为，冬季运动强国以北欧等西方国家为主，估计这些国家的运动员未必会响应联合抵制北京冬奥的号召。
那美国能不能动员有优秀运动员的国家去全面杯葛中国的这个北京冬奥的话，其实这个是有疑问的。那如果这些国家不见得愿意的话，等于是就不会成功。那如果美国没有办法成功的杯葛这个冬奥的话，那基本上呢还不如不做。我觉得现在美国的那个讲法大概是朝不做全面的杯葛的方法来走。
洛杉矶将于2028年再度举办夏季奥运会。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无论美国是否抵制北京冬奥，又或者以什么形式抵制，相信七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并非考虑因素。
因为当时是那个冷战时期，全世界基本上是分成两大集团，当时的共产集团是苏联老大哥说了算。可是如果从现在的世界格局来看，中国的确有它的影响力，但是它这种刚性的影响力可能并不如当时的苏联集团。即使美国全面抵制北京的冬奥，那北京要反过来做报复的话，北京所能号召的国家可能远不如 1984年的苏联抵制洛杉矶的奥运的那种规模。
北京冬奥将于明年2月4日揭幕，北京将成为首个先后承办夏季和冬季奥运的城市。北京主要承办冰上项目比赛，雪上项目则在延庆县和河北张家口市举行。如果佩洛西口中的外交抵制成为事实，北京冬奥赛场上会出现什么景象呢？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估计，在鸟巢举行的开幕式上，可能会出现与以往不一样的美国代表团。
透过强硬的方式来制造谈判筹码，然后也来制造诱因，来诱使北京来改变他很多政策，而不是要让中共领导完全100%下不了台。他让美国本土的一些他的公民社会的一些意见领袖，那人权倡议家呀，也许是或者是记者，这可能是一个可能的方向。
台湾中亚学会的事件与不排除北京冬奥领奖台上会出现戏剧化的场面。
曾经听过一些欧洲的国家这个私下在讲，他们可能会要求他们的运动员，如果他们的运动员也觉得人权议题、人权价值是他们参加奥会的一部分的使命的话，他们可以在赛事上，在赛场上，如果他们得牌的时候，透过得牌颁奖的典礼，或者透过比赛的过程之中，然后去展现他们对这个议题的不满，不管是透过口头的，或者他们服装上的一些象征仪式来做这个不满。不过这个都不会影响到那个冬奥赛事实质的进行，只是一定程度引起全世界的人们的注意而已。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则认为，与全方位抵制相比，相对温和的外交抵制更能让中国老百姓反思。
有参加，但是并没有让那个中国完整的办完一个完整的仪式，其实会比那个就是全面抵制变成说是针锋相对来的更有意义。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那个就是对中国的内宣战。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是在北京的冬奥，中国的民众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奥运，也就是各国的官方，以美国为主的官方可能联合进行外交抵制，会让中国民众去理解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对他们就是采取这样的态度。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当局星期二对在英国成立的维吾尔独立法庭表示谴责，指控这个民间团体预设立场抹黑新疆，给新疆扣上根本不存在的种族灭绝帽子。不过，流亡海外的维族人国际组织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回应说，这个法庭将依据法律和证据进行审理，给维族人提供获得公正审判的一个机会。
中国新疆自治区政府发言人徐桂香周二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称，维吾尔独立法庭是由美国和西方反华势力成立的非法法庭。徐桂香说，维吾尔独立法庭对谎言进行听证，是严重亵渎真正的种族灭绝受害者。美联社的报道说，维吾尔独立法庭根本没有任何政府背景，主持这个法庭的是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他曾经在海牙国际法庭对前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战争罪的审判中担任检察官。维吾尔独立法庭是2020年9月3日正式成立的。中国当局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进行系统性迫害，在国际上曝光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应。许多国家和组织对中国新疆当局以反恐的名义把数百万新疆维族人关押起来进行政治洗脑和系统迫害的做法视同于种族灭绝行为。美欧等许多国家对中国迫害维族人的行为纷纷予以谴责，并且对相关中国官员和组织采取了制裁措施。中国官方起初对此是坚决否认，但后来又承认关押维族人的建筑物的存在， 但辩称这些地方不是拘押营，而是职业培训中心，目的是向维族人传授职业技能，帮助他们找到工作。随着国际压力的加大，中国当局进一步承认，设立这些培训中心是出于反恐需要，是要通过教育铲除维族人脑子中的极端主义。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新疆问题的国际认知度得到了快速提升，新疆棉所引起的强迫劳动问题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许多国际大公司纷纷表示拒绝接受与新疆棉相关的中国商品，那些参与设计和生产监视维族人产品的科技公司也受到了国际制裁。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迪里夏提在周二接受中央社采访的时候解释了维吾尔独立法庭成立的原因。他说，中国是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的缔约国，中国针对维族严重系统性的侵害，符合公约中对于种族灭绝的定义，但是中国的保留条款使得在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法庭起诉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于各国或者国际组织正式组成的法庭接受这些指控的现实可能性几乎为零，迪里夏提表示，维吾尔人法庭将会依据证据和法律进行审理，让维吾尔人获得权威公正审判结果的机会。迪里夏提说，所谓教育培育中心是名副其实的集中营，中国针对维吾尔族犯下了包括谋杀、奴役、无端监禁、酷刑折磨、强奸和其他性暴力、强制节育、强制失踪、将孩子从父母夺走、强制婚姻和强制摘取器官等罪行。迪里夏提说，集中营和监狱之间的区别在于，监狱是通过一些所谓的司法程序后才对维吾尔人进行非人道折磨，集中营则直接省去所有司法程序，把人随意强制关押，强迫接受政治洗脑，甚至承受非人道的折磨。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之事震动了中国上下，官媒极具哀荣，称他是让中国人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英雄。不同寻常的是，普通人通过种种的方式自发而由衷地悼念这位让中国人告别饥饿的农业大师。毕竟如今60岁以上的中国人大都忘不了曾经总是饥肠辘辘的感觉。中国人为什么对袁隆平感恩戴德？解决中国吃饭问题的是农业科技创新还是中共制度优势？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下面是他们发表的个人看法。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袁隆平的确为中国和世界的粮食问题以及农业生产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是名副其实的。胡平说，
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的一个开创者，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这个水稻杂交优势成功的应用于大面积生产的这么一个科学家。那其实早在他之前，早在1963年，一个叫亨利·别克的美国人，他就在实验室里进行了这个水稻杂交，产生了优势后代。只不过呢，亨利·别克的操作技术不能大规模的应用于实际，那是袁隆平在1973年开创的这个三系法杂交水稻育种技术，这才是第一种能够在生产中大面积应用的技术，就实现了杂交水稻的产业化。那袁隆平的贡献呢，还不在于他的团队培育出了什么优良的杂交水稻品种，而在于他创造了一种大家都能用的育种方法，为整个水稻杂交开辟了道路。那也就是说呢，其他研究团队培育出来的杂交水稻品种呢，也包含了袁隆平的贡献。那么几十年来，袁隆平一直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应用和推广，他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农业科学的发展以及世界的粮食供给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称他为杂交水稻之父 应该说是名副其实的。
但胡平也表示，中国官方给他授予让中国人吃饱饭的说法却是言过其实，似乎有为掩盖旧体制弊端的嫌疑。他说，
当然对袁隆平的有些称颂未免言过其实，比如说袁隆平是袁隆平让中国人吃饱了，吃饱了饭，这种说法就言过其实。而且呢，你很有为这个旧体制的弊端掩盖的这么一种嫌疑。不过总的来说呢，袁隆平确实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科学，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很突出的贡献，这是没有疑问的。
北京的独立学者吴强对中国民间对袁隆平的自发悼念行为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自发性来自于中国国内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造神运动。吴强说，
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过去九年国内的一个造神运动的一个结果，人们好像是在一种民粹主义化的一种造神运动当中被训练有素的，像一位死去的科学家来表达一种悼念，把他当作什么什么之父，当作这个最近几年国内一直强调的解决粮食安全特别是种子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程来纪念。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是被过去几年的这种粮食安全的强调所征服的。那么看到在过去九年国内所培养出来的小粉红，他们这种话语的模式已经影响到普通人，所以这才是我刚所说的训练有素的这个意义在这里头。尤其是现在这个他死的时机相当的有意思，是在纪念党的成立100周年的这么一个时候，那么很多党员干部其实都在以此来争相表达这种效忠，表达这个把他这个所谓水稻杂交水稻之父跟共产党让人民吃饱饭是等同起来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造神运动的一个在我看起来所谓自发的一个心理基础。
吴强也表示，袁隆平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幸运，而袁隆平一人的光芒也使得中国大多数没那么幸运的科研人员相形见绌。他说，
他很幸运，他得到了比如说早年得到华国锋的保护，能够继续从事这种水稻研究，没有被文革冲击，这我相信是很重要的。那么这种受到保护的科学家在国内也是很少的，在这一上讲他确实是很幸运，而且赶上市场经济，他跟市场经济的一些操作他也是蛮擅长的。比如说他手下他的这个控股有17家企业，隆平高科是上市企业，那么这都是一个很难得的很幸运的一个中国科学家的一个生涯。那么在这一上讲他乐于享受被造神，但是他是被造出来的神，其实掩盖了我刚才说我真的是掩盖了中国大多数绝大多数科学家实际上在缺乏科学自由的情况下很艰难的困苦的来做研究，在很多精力是花在形式主义上面，很多精力是花在所谓低成本的赶超上面，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激励。
共百年大庆强化对藏控制，藏人领袖呼吁警惕文化灭绝，赛格大厦连晃惊动广东官员，专家称大楼结构整体性能满足要求。速度与激情九主演因称台湾为国家而被迫道歉。下面请听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新闻。
中共在建党百年到来之际，在西藏各地加强控制，海外藏人组织自由西藏周二5月25日表示，从多种渠道获得的消息看，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压制力度显著提升。自由西藏组织周二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正在西藏采取一系列行动向藏人发出警告，不要在中共党庆期间进行任何抗议活动。自由西藏的合作伙伴西藏观察报告了3起发生在4月份的事件。一个事件是有6名西藏活动人士遭到拘押， 这几人过去都蹲过中共的监狱，现在被拘押的地点尚不清楚。再一个事件是，位于西藏中部的索格县政府发出通知，禁止人们在学校携带佛教标识物，比如转经筒、念珠和传播宗教的信息。第三个事件是，四月底，中共百年大庆活动规模扩大，佛教僧侣被迫制作书法作品，参加中国政府的宣传活动，在家庭和学校也要举行庆祝活动。西藏观察还说，五月初，人们发现拉萨有五家寺院的僧侣被迫参加中共党史和法律考试。中共试图用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来减弱藏传佛教的影响。5月23日开始，是藏传佛教最神圣的月份——萨嘎达瓦。这个阶段，游客可以随意进入拉萨大昭寺，而西藏佛教徒的行动却受到限制。之后，西藏多吉扎寺的僧侣还被迫在支持中共的横幅上签名，并注册签名参加中共的宣传活动。自由西藏的声明引用该组织的活动经理约翰·琼斯的话说，中国政府的强硬手段是扼杀西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如果西藏慢慢地被从地图上抹去，世界领导人将无法置之不理。琼斯还批评英美领导人在西藏问题上经常受到贸易因素的干扰。他说，偶尔发声谴责一下是不够的。鲍里斯·约翰逊和乔·拜登等人把贸易置于藏人生命之上，实际上是在纵容中国政府继续这种暴行。中共军队在1950年占领西藏，随后中国政府完全控制了这个地区以及那里的佛教寺院。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1959年藏人起义失败后被迫逃亡至印度，在那里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上周六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最重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说，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人们发现，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西藏才能继续繁荣发展。藏人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主席边巴次仁近日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在西藏进行的文化灭绝的急迫威胁。他说，一个占人口多数的民族完全压倒一个占人口少数的民族，这就是文化灭绝，尤其是通过国家力量来强制推行这种碾压的时候。几十年来，西藏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限制最为严格和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外国记者、外交官和其他外国人不许进入西藏，除非获得政府准许参加有官方严密控制的旅游团。中国深圳摩天大楼、赛格广场大厦上周数次摇晃，引发公众担忧。深圳官方星期二5月25日发布安民告示，大楼结构整体性能满足要求。大楼的晃动惊动了广东省官员，中国媒体报道说，广东省省委书记李希、省长马兴瑞、省委副书记兼深圳市委书记王伟忠上星期六5月22日前往深圳市调研。李希称，要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科学、精准、严肃、稳妥做好应对处置工作。他还表示，就赛格大厦楼体摇晃一事，应尊重科学、尊重专家，尽快拿出科学权威的调查结论。深圳市官方微信平台深圳发布星期二5月25日称，专业机构对赛格大厦的房屋沉降、倾斜率和加速度等情况进行了持续监测。专家组表示，截止至当天中午，各项检测数据正常，未超出相应标准要求。深圳发布还说，专业机构已经结合最新技术条件，完成大楼整体结构体系建模和复合验算，认为大楼结构整体性能满足要求。赛格广场大厦是深圳的地标建筑之一，大楼共79层，总高度为 355.8 米。大楼从5月18日起连续三天出现晃动，并于5月21日零时起暂时关闭。 一位伊朗商人对法新社表示，大楼上周开始摇晃时，他在53层。他说，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当我起来时，我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在动。在那之后，我们很快就出来了。他说，现在我们不知道如何做生意，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一切都不清楚。他还表示，大楼此前还发生过几次晃动。在马路对面，一位电子贸易商也对法新社说，他之前就曾听到有人抱怨大楼摇晃，但没有这次那么严重。法新社还说，建筑倒塌或事故在中国并不罕见，这往往与松懈的建筑标准或腐败有关。中国官媒新华社日前报道说，业内人士表示，赛格广场聚集众多电子元器件商家，此次大楼晃动事件可能会对硬盘、显卡等产品的收发货造成影响，进而对市场造成一定冲击。主演《速度与激情9》的美国职业娱乐摔跤头牌巨星约翰·塞纳5月25日为他对台湾的一次称呼而向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电影市场的影迷道歉，以平息众多中国影迷在社交媒体上对他的抨击与围剿。北京一向是已经分离分治70多年，而且已经民主化的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而且一再坚持即使动用武力也要收回台湾的立场。任何明示或暗示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言行都会激怒北京当局，也会在受到严格管控的微博等中国社交媒体上遭到网民的声讨和攻击。塞纳五月初前往台湾推介《速度与激情9》这部影片，他在接受一家电视台访问时提到台湾这个国家，这件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轩然大波，许多网民甚至呼吁抵制这部刚刚在中国首映就获得亮丽票房收入的影片。5月25日塞纳亲自出面在微博上用中文向愤怒的中国影迷道歉，我为《速度与激情9》接受了很多很多的访问，我只是在一场访问中犯了一个错误。塞纳不仅没有重复他当时说错了什么，而且还强调他热爱并尊重中国和中国人民。我为我的错误感到非常非常抱歉，我道歉。塞纳这段道歉的影片已经在受到严格管制的中国社交网站上播放了240万次，而且中国的媒体也对此做出了大量的报道。根据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中国环球时报》报道，《速度与激情9》上周五5月21日在中国首映以来，票房表现相当不错，收入高达1亿4800万美元。塞纳的道歉影片已经引发超过7000条回应或留言，网民们似乎对塞纳的道歉并不完全买账。有人在微博上要求塞纳用中文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否则我们绝不接受。也有人对美国人连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都不知道感到气愤。法新社在报道这一事件时指出，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在对付北京的批评者方面，近年来已经被逐渐武器化。海恩斯莫里斯服饰公司最近因为对一份有关新疆强迫劳动的报告表达关切，他在中国的门店便从苹果和百度地图的搜索上消失了。有些小城市的门店则因为房东拒租而被迫关门，他的品牌和产品也在阿里巴巴和淘宝等电商平台上下架。阿迪达斯和耐克公司也因为对新疆问题发表看法而导致他们的产品在中国受到抵制，产品的销售严重下滑。 NBA 火箭队总教练戴尔·莫瑞因在推特上发文支持香港反送中示威者而激怒北京，导致北京一度切断与 NBA 的联络，并停止电视转播 NBA 球赛。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电影市场，中国对全球大公司，特别是对好莱坞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中国又在诸如台湾、香港、人权等问题上设有特别多的红线与禁忌， 外国公司和个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步入雷区，这已经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
据英国卫报报道，上个月底，中国女权主义者匿名策划了一场网暴言论博物馆的行动。他们在中国荒漠里无名山头摆放了700条写着对女权网暴言论的横幅，抗议网络上对女权主义的人身攻击和谩骂。中国女权主义者表示，中国女权正在遭受到以爱国为名的国家网络暴力，施暴者无差别攻击的做法构成了性别恐怖主义。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上月底，中国北方一处荒漠里的无名山头布满了700条写满各式辱骂女权言论的横幅。据策划者称，这些总长逾3000公尺、总重逾100公斤的横幅反映了中国女权主义者正在受到的网络暴力。他们希望通过这些行动传递今天每个人都可能被网暴、被诈号的讯息。这些红底白字的横幅言论包括抓起来管一管，现在又有人到处教唆姐姐杀弟弟，不仅是女权，而且还是港独，充分说明人丑多作怪、体制内叛徒、喂狗吧等不堪入目的字眼。据悉，触发网暴言论博物馆行动的是引起热议的笑美丽事件。女权主义者笑美丽三月底在一家火锅店因为劝阻邻桌男子不要吸烟而被泼火锅油，这一个事件一度登上微博热搜第二名。由于中国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因此舆论最初是站在笑美丽这一方的。但是在有网友贴出一张笑美丽于2014年声援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的照片后，她就被指控为港独分子，并成为网上抨击谩骂的对象。她的微博账号因此被封，其他女权行动者的账号也接连被封，不少女权组织在社群媒体上也遭到查禁。这一波的网络攻击非常的猛烈，女权主义者被称为女权，甚至上岗为不爱国境外势力。女权之声的创办人、女权行动者吕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爱国主义要求对国家体制效忠与服从，不容许批评政府，而女权主义者却往往对国家本身作为性别不平等的生产者或逼迫者持批评和不信任的态度，因此他们被视为不爱国。吕平说，把女权者跟不爱国连起来是通过把女权主义政治化来反对女权主义。他表示，只要是中国政府想要打击的对象，就会将其贴上境外势力的标签，以剥夺其言论自由权。事实上，中国政府和他们的支持者本身就跟各式各样更高阶层的境外势力有接触，所以指控女权主义是境外势力的说法是一种选择性的污名化。台湾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副教授吴维廷表示，将女权主义者扣上不爱国和境外势力帽子的人，本身就是一群对性别议题不友善的父权主义者，他们刻意将女权主义跟境外势力、反华势力画上等号，使得原本应该要好好辩论的性别议题上升为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吴维廷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女权行动者的集体仇恨，这群在网络上的暴民，他们像是打手一样，他到处在攻击性别运动者。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去年有政协常委提出防止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中国教育部在今年1月回复说，将更加注重学生阳刚之气的培养。由此可以看出，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的刻板印象在中国上至国家、下至一般老百姓都根深蒂固，并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吴维廷说，
他有一个父权的文化、父权的思想，他是贯穿在每个体系中的，从国家到机制到组织到文化，然后 具体而为，变成今天一个一个在网络上攻击女权运动者的人，因为他们觉得他没有错，他觉得就是男人就要阳刚，女人就应该阴柔，女人就不应该这么大啦啦的说那么多的话，女人就应该安静的待在家里带小孩，就是这个思想呢，如果没有去改变的话，他们会就会觉得这群女权行动者都是一群妖怪，都是一群错乱的人，都是一群被西方给影响的人。
策划这场网暴言论博物馆行动的紫皮蒜艺术小组在一次匿名受访中表示，如果普通网民能够公开发表任何支持性的言论，或是主动积极的去反对网暴，这对网暴受害者来说非常的重要。中国女权行动者吕平表示，网暴言论令受害者出现哽咽、头痛和失眠的病状，每次查看手机之前都会心悸，也会自我隐藏和疏远社群。李平说，很多人正在检查和删除记录，隐蔽头像，改名退群。网暴言论毁掉的不是几个人的几天，而是最后具有公共性的社会生活。李平表示，由国家驱动的网络暴力不仅将女性主义者孤立起来，而且将他们与支持者隔开，女权因此失去一个不被暴力干扰的讨论空间。他说，
首先是我们没办法讲话了，其次就是其他人他们也会不敢讲话，或者然后他们就可以自我审查，所以他会达到一个把女权主义驱逐出公共空间的一个公共生活的一个目的，其实这也是他们真正的目的了，去震慑或者驱赶整个这个女权主义。女权主义如果人们不能够在公共生活里面相互讨论的话，那人们就没有办法来形成一个社群，没办法发展这个运动，也没办法发展自己的思想，这是他的最终这些网络暴力的最终的效应。
吕平更直言，恐怖主义的特点是无差别的袭击所有人，为的是制造一种不安全感，让所有人都害怕，以及通过暴力来宣扬自己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就是父权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对女权的网络施暴者就是性别恐怖主义者。他表示，
这个暴力的攻击首先是由国家所设置形式和这个也是由国家所驱动的，国家也通过就不断的去发动这种以爱国为名的这种集体的网络暴力来去验证，来去宣示他对于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控制，并且还不断的强化这种暴力性的这种言论方式。但他们操作的这武器都是一样的，就是爱国，因为这个爱国是一种这个具有合法性的一种政治暴力手段。
吕平说，当这些人以爱国的名义网络施暴，用最污秽的语言攻击女性的身体、性、外表，以及她们的尊严和美德，还有她们最关心和看重的亲情、友谊。爱国已经不仅是施暴者的流氓庇护，而就是她们实施性别暴力的手段。台湾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副教授伍维廷也表示，中国对于性别控制、巩固性别传统角色的力量是从国家而来。中国虽然不是唯独厌女的国家，但女权从性别议题上岗到国家安全，却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他说，
那当然也就显现的是说，中国现在因为大部分的力量都放在维稳，那也就让这个国家安全很容易变成一顶大帽子，它到处可以扣人。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助理教授许家豪认为，中国女权遭受迫害跟习近平上台有关，面对公民团体的管制更加严格，有些女权主义者也成为逮捕的目标。虽然共产党表面讲求男女平等，但中国仍旧是一个父权国家。从共产党的思路来看，要谈性别平权、女权都可以，但必须要由党来谈，而不是由公民团体自己去伸张。许家豪说，
这几年的像这种爱国主义，这种战狼式的心态其实是可内可外的啦，那对内其实是可以对抗一些就是体制内不被接受的一些群体，像这种网络上面的对于女权的这个看法，其实是在标定内在的敌人啊。这也显示出来，就是像这种网络霸凌，它的那种机动性跟不确定性。这个社会在社会生活上面，其实还是一个父权的结构。党的默许也使得这样的这个声音更加的放胆去讲。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精美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